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22年4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李小旭博士指出，现在中共的防疫是一场政治运动。
过去政治运动式的做法，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防疫它其实不是科学防疫了，就是肯定是一种政治运动。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政府现在做的事情真的觉得他们好像在防疫，其实就是政治运动，在整人，在控制人而已。
人权观察呼吁中国在疫情封控期间尊重民众获取治疗及必需品的基本人权。布查屠杀引起公愤，美国及其盟友加码对俄制裁。重灾区上海疫情再创新高，清零渺茫，但却不肯掉头。
他们在操纵这些事情的话，把这个病毒就是恶意的进行传播，或者造成社会的大规模的动荡、医疗系统的崩溃、死亡人数上升等等这些动荡的因素，所有的人都会归罪于习近平。他一定会坚持这个动态清零这个政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上海新冠疫情病例继续飙升直挤，星期三4月6号再次进行全市范围内核酸或抗原检测。目前严格的新冠病毒清零战略导致医疗服务超载，食物供应不及时，尤其是一些儿童被强迫与父母分开隔离，引起舆论哗然。为缓解民愤，上海市卫生局高官4月6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海将允许至少一些父母与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儿童待在一起。不过，中国政府设定的对抗疫情的清零政策，其可持续性现在受到质疑，因为新的高传染性的 COVID 变种继续在人群中传播。中国会坚持零疫情政策吗？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采访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小旭博士，今天为您播出采访的第一部分。
林小旭博士，自3月以来，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一波新冠病毒防控热点地区，2500万居民处于被封锁状态。上海周三呢，再次进行全市范围内的核酸或抗原检测，一次又一次的大规模核酸检测及封锁，这个对人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有这样的必要吗？
那目前来看呢，这个全员核酸当然是中央方面的政策。那过去上海所用的精准防控的这个做法，它是排查轮查那么是根据一些阳性的案例，那么去追查这个密切接触者以及次密切接触者嘛。那么它相对来说，当然就是扰民的程度当然就小很多。那么现在关键是这个中央下面现在是坚持清零政策，那么强压下来的这种全员检测的做法，在其他城市其实也有很多很多例证，这种全员的检测，一方面是严重的浪费医疗资源，那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个召集这么多人做全员检测的过程中，其实也会容易带来一些交叉感染。现在上海不得不遵从中央的意见去做这种全员检测的话，而且我看到的消息，有些地方还要就是24小时内就能快速的在一个区域里面做好这个全员检测呀等等。那其实一定程度上就是当然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你隔个2-3天做一次还稍微有点道理，天天做又不是在医院中已经有重病的人，那你这么做当然是没有科学道理的，这么反复的做核酸检测。那这样的做法当然我觉得是就是上面越高压，下面具体的这些地方的工作人员、防疫人员，那实际上就是越来越走极端，被逼的就采取这样的一系列的做法但这样的做法实际上我觉得巨大的问题就是说，你有很大的这个采样量，可能根本也检测也来不及。所以呢，同时呢，我觉得上海地方方面它其实也面临着巨大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他把检测的结果全部都告诉老百姓的话呢，很可能实际的这个疫情的情况也会更大的曝光于这个公众之下。但是这个上海政府也并不想 这么做，那么这个中共隐瞒数据的这一套做法，它地方政府也是很擅长的。所以现在就是现在所谓民众所看到的这个健康云上面的信息，关于这个检测结果信息是假的，而是由疾控中心针对不同的人单独电话联系啊、通知啊等等。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方面老百姓不知道实际的疫情的情况，另一方面政府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实际上在很多的疫情的实际情况方面也是有隐瞒的。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老百姓反反复复被折腾，被叫去做检测，那么实际的检测结果他也不见得让老百姓知道，那么医护人员所做的这些巨大的付出也未必有实际的这个就是收效，那么最后很可能这个疫情仍然在上海会有一个相当大的这个传播，而且不会在短期内停下来。
那么上海周三起呢，允许至少一些父母呢与感染了新冠的儿童待在一起。官方说呢，如果家长充分了解健康风险并签订协议，可申请与特殊需要的儿童同住。那么此前的政策呢，是任何检测阳性的人不论长幼都必须被隔离。那么现在的这个变化你的看法？
我觉得让那个亲子骨肉分离这种做法，这种隔离做法本身就是相当成问题的，因为目前的这种疾病又不是像比如说像伊波拉那样子的高致病高死亡性的这种疾病，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疾病目前的死亡率甚至比流感还要低，那对于政府采取这么极端的这种防控的话，那当然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做法啊，因为你又不是像那种就是像出血热啊、伊波拉这样子的，那么你孩子得病了，那么直接传染到家人嘛，他们的家人面临的生命威胁，那根本不是这样的情况嘛，根本就没有必要造成这个亲子的分离，而且年轻人有重症啊，青少儿有青少年、儿童、婴儿有重症的比例是极低极低的，根本就不应该是作为一个隔离的对象的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很多方面是非常荒唐不科学的，那么你把这些青少年还有这个婴儿等等隔离的做法呢，你本身就是面临的很多次生的灾难非人道的做法，你一定会带来严重的次生的灾难，那么造成巨大的心理的阴影，对吧？当儿童青少年经历这样的这种没有理由的这种极端的隔离的措施，而且在隔离点未必能得到足够的这个看护医疗照顾的情况下，一定会造成心理上巨大的冲击，给他们带来以后带来严重的这个心理阴影的。那么家长本身也会承受巨大的这个心理压力、思想负担，甚至有的家长会处于这种崩溃的边缘。所以我觉得这种做法就是会一定会严重的激发这个矛盾的。那这样的做法呢，肯定不是说基于哪个专家哪一个科学防疫的做法，而是属于政治高压下，或者说就是一个一刀切的做法，只要谁是阳性的就一定要把这个人隔离，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也不考虑这个病毒的各种变种的这个实际的情况，这么做就是像过去政治运动式的做法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防疫它其实不是科学防疫了，就是肯定是一种政治运动。所以大家也别把这个政府现在做的事情真的觉得他们好像在防疫，其实就是政治运动，在整人，在控制人而已。那么希望通过控制人让这个疫情能够减缓下来但这个过程中整个社会这个普通老百姓付出的代价一定是巨大的。
那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周一在上海表示，上海需要更坚定的态度、更强有力的行动、更有效的协调来实现零疫情。据中国官方报道呢，确诊者其中大多为轻症。那么对于中国现在要限期清零，你的看法？
孙春兰过去还说过一些比较理性一点的话就是强调这个防控可以更精准啊，像李克强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呢现在我觉得在极左的这个思想主导之下孙春兰在各地包括到他到这个吉林等地所说的话现在都是一味的这个坚守中央的这个绝对清零的这个做法，那表面上你可以说是动态清零、社会面清零，那实际上你就是调动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通过政治运动这种手段控制社会的手段来逼迫老百姓就是 配合中央的要求，然后表面上让整个社会停顿下来，来达到这个所谓不让病毒传播的这么一个效果。他们其实不是不知道这样做对整个社会，不管是经济层面还是整个社会正常秩序层面，会带来巨大的这个破坏性。他们肯定是知道的，只不过是现在政治高压都为了保住自己的这个政治前途，一味的这个昧着良心在干。所以我是觉得，其实这些中共的官员一定程度上是非常可悲也是非常可怜的角色。那么在极端的在推进这种非人道的这种防疫的政策，来可以说是严重迫害老百姓的这个正常生活的，根本就没有必要。没有哪一个国家对于一个这个致命性在这个类似于流感的这个病毒采取这么极端的这个措施。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全国范围发动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政治运动式的，所以它的不科学性不是中国老百姓不知道，不是一些专家不知道，一方面是有些人不让他说话，一方面有些人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前途盲目的在干。就像当年我觉得你就像说计划生育政策，难道中国的很多专家不知道这么执行下去一定会带来中国人口结构的畸形吗？这个是不可持续的，对这个社会的破坏性也是非常大的。没有专家知道吗？肯定知道的，但是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是中共定下来的这个政策，那么就一味执行下去，那么到地方下面就会带来严重的这个非人道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灾难嘛。现在这个防疫我觉得也是一种集中的体现，所以不管是哪个总理，他们现在还在各地推行这样的政策的话，就是把灾难通过政治手腕强加给各个地方嘛。
好的，谢谢你林晓旭博士。
好，不客气。
以上是前美国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员林晓旭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4月6号发布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应当在应对和防控新冠病毒疫情的同时，尊重看病和其他基本的人权。
人权观察周三表示，上海当局自3月底采取的严厉封城防疫措施，极大程度上妨碍了民众获取医治、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数目不详的人因与新冠病毒感染无关的疾病谋求去医院就医被拒而死亡，在严苛的清零防疫政策下，检测阳性的人被强制要求在医院或隔离中心隔离，一些阳性的婴幼儿也被强行与父母分开。声明还说，当局进一步管制和审查社交媒体，阻碍了公众对所关心的新冠病毒疫情的讨论。人权观察中国问题资深研究员王亚秋表示，中国政府强制封城的严厉防疫措施造成患有新冠病毒感染无关的严重疾病的民众无法获得医治，政府应当以民众的健康为最终目的，而不是清零的感染率。人权观察表示，上海市政府4月3号宣布部署数千名军队医护人员协助对2500多万市民的强制检测，4月4号宣布全市封城无限期延长，市民不许离开家居。声明说，一些网民在网上分享自己或家人被拒绝医治的经历，要么医院因为疫情限制关门，要么就是缺少医护人员，因为医护不是被隔离就是被派去进行全民核酸检测。有医院因为一些病人感染阳性或者没有检测阴性证明而拒绝接诊。一位名叫周胜妮的上海护士因哮喘发作被自己供职的医院拒收，因为急诊室要消毒而关闭，而其他医院也未能及时抢救，周胜妮因此死亡。一位妇女因为被禁止离开小区而无法去医院做血液透析也死去。一位患有肾病的77岁的男子因阳性感染被医院拒绝及时做透析而死在医院。声明还表示，许多网民报告当家属被拒绝医治时，有人威胁自伤或者暴力。一个实例是，一个医院的保安据报对一位为自己的吐血的父亲求医的男子说，如果没有阴性证明，不会管人的死活。这位男子反呛说，他会刺死保安，也不会管他死活。另外，一位母亲威胁要从居所楼上跳下去，如果他发高烧的女儿不能得到检测和入院治疗。声明还表示， 上海当局还强行将一些检测阳性的婴幼儿与父母分开隔离在一些医疗设施。一些父母在社媒上抱怨被禁止去探望幼小的孩子，医院也无法提供孩子的情况。声明强调，中国也是签字国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不能在违背家长意愿的情况下被与父母分开，除非受到司法审议的有资格的当局依据法律和程序判定这样的分开对于儿童的最佳利益是必要的。人权观察还说，中国政府持续试图控制有关新冠病毒疫情的信息流动，并审查对政府疫情防控有批评的言论。人权观察表示，联合国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要求以公众健康或公众紧急状态而施行的限制要满足合法性以及有基于证据需求的标准，类似疫情隔离必须在施行过程中不能任意武断，也不能进行歧视，必须有实现并且尊重人的尊严。
随着俄军在基辅郊外布查镇滥杀平民的画面曝光，引发席卷全球的错愕与愤怒，拜登政府星期三4月6号推出新一波制裁俄罗斯的措施，不仅将俄罗斯两家最大的银行纳入制裁对象，连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成年子女也不能例外。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布莱恩·迪斯星期三在做这一宣布时，北约外长也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如何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以促使这场战争早日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欧盟对俄罗斯祭出更为严厉的制裁，他还不点名地批评那些仍然认为战争罪行不如财经损失恐怖的领导人。白宫发言人沙奇星期二曾向记者表示，美国及其盟友对俄罗斯进一步的制裁旨在增加对俄国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限制，禁止向俄罗斯做任何新的投资，同时将制裁目标锁定在俄罗斯官员及其家属。沙奇说，我们与七国集团和欧盟协调宣布的范围广泛的额外制裁方案将让俄罗斯付出更高代价，并让他在经济、金融和技术孤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沙奇说，七大工业集团和欧盟在全球经济中的总量占到一半。基辅郊外的布查镇在俄军撤离后被发现有数百名平民遭到屠杀，而且尸体被随意遗弃街头或简单掩埋，很多死者是在近距离遭枪击死亡，也有的死者手臂被反绑在身后。乌克兰指责俄军在占领布查期间滥杀无辜，犯下战争罪行，甚至种族灭绝罪。但是莫斯科否认基辅的指控，强调三月底俄军撤离布查之前，大街上还没有出现这些平民尸体。全球最大的美国知名卫星影像公司马克萨尔技术公司星期一公布了这家公司三月中旬以来在布查上空拍摄的高清卫星照片，显示布查镇发现的遗体的确已经在那里躺了几个星期。法国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稍早表示，欧盟星期三也将推出针对莫斯科的进一步制裁，而华尔街日报则报道说，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也可能被纳入制裁的目标。沙奇透露说，美国将持续向印度这样的国家施压，要求这些国家遵守制裁规定，并在反制俄罗斯侵略行径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另据日经亚洲报道，北约在星期三开始举行的为期两天的外长会议也会与亚洲国家外长举行讨论，寻求在深化俄罗斯经济与外交孤立问题上的进一步合作与协调。报道说，欧盟以及其他八国的外长会参加会议，其中包括日、韩、澳和新西兰外长。鉴于布查惨案的发生，外长们也将讨论如何做出集体回应，包括向乌克兰提供进一步的援助。北约外长会议以及其他国家受邀出席会议的外长预计将呼吁俄罗斯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同时也会对东欧的未来形势发展保持高度警惕。他们也会讨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财经和军事援助。北约希望联手亚太国家劝阻中国 避免在俄罗斯亲乌战争中向莫斯科提供支持。北约认为，北京已经通过散布虚假信息向莫斯科提供政治支持，而他们担心北京如果向俄罗斯提供金融和军事援助，将会延续乌克兰的冲突。北约在3月24号举行的特别峰会上就已经呼吁北京不要以任何的方式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对乌克兰布查镇平民遭到屠杀的画面表示令人非常不安，但是却拒绝对发动亲乌战争、对布查屠杀负有责任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做出任何谴责。
张军星期二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乌克兰冲突举行的吹风会上表示，根据国际法，平民在武装冲突中应避免遭任何形式的暴力，针对平民的袭击不可接受，也不应该发生。他对有关布查镇平民死亡的报道和画面表示令人十分不安。同时，张军呼吁各方在调查结论出炉之前保持克制，避免无端指责。基辅郊外的布查镇在俄军撤离后被发现有众多平民被滥杀，而且尸体被随意遗弃街头或简单掩埋，很多死者是在近距离遭枪击死亡，也有死者的手臂被反绑在身后。乌克兰指责俄军在占领布查期间滥杀无辜，犯下战争罪行，甚至种族灭绝罪。但是莫斯科否认基辅的指控，强调3月底俄军撤离布查前，大街上并未出现这些平民尸体。全球最大的美国知名卫星影像公司马克萨尔技术公司星期一公布了该公司3月中旬以来在布查上空拍摄的高清卫星照片。照片显示，布查镇的大街上和大街边及乌克兰当局说在俄军撤离后发现平民遗体的地方，这些遗体的确已经在那里躺了几个星期。美国、欧洲及世界上很多国家政府都强烈谴责俄军在乌克兰犯下的暴行。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三亲吻一面从布查镇送给他的乌克兰国旗，并强烈谴责布查大屠杀。乌克兰战争的最新消息没有带来宽慰和希望，反而带来新的暴行，例如布查大屠杀，方济各说。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布查惨案时，重申了张军表达的立场。中方重视乌克兰人道局势问题，对平民受到伤害极为关注。赵立坚说，有关布查镇平民死亡的报道和画面令人十分不安，事件的真相和原因必须查清。人道问题不应被政治化，任何指控都应基于事实。调查结论得出之前，各方应保持克制，避免无端指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北京虽然呼吁双方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化解分歧，却始终拒绝谴责莫斯科对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略行径，更拒绝参与对莫斯科的制裁。北京的外交官以及官媒不仅对俄军滥杀平民的暴行轻描淡写，而且还常常把普京描述成北约东扩的受害者。中国政府不仅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立场尴尬，而且常常受到美国及其欧盟盟友要求北京选择与正义为伍的越来越大的压力。
在中国很多地区为应对两年来最严重的新冠病毒疫情复燃而采取封城等风控措施之际，消费者支出一个重要的指标旅游开支在刚刚过去的清明节长假期暴跌，仅相当于疫情前2019年同期的三分之一多。
在从周日到周二的清明节长假期间，中国各地有约 1.93 亿人生活在全面封城或半封城状态下，包括中国的金融首都、交通、贸易及制造业中心上海。浦东3月28号先行进入封城，到4月1号浦西也加入封城，2600万上海市民被限制在家，感染者被集中隔离。这些被封城或半封城地区占中国 GDP 的约 22%。 据中国文化旅游部的数据，今年清明节长假期的旅游消费为 187.8 亿元，约 29.3 亿美元，只相当于2019年同期的 39.2%，比去年同期暴跌了 30.9%， 远低于今年农历新年长假期的旅游消费。2022年春节旅游消费相当于2019年同期的 56.3%。 数据还显示，民众出行次数为7540万人次，只相当于疫情前的 68%。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 Trip.com 网站数据报道，外出旅游的人多数是短线，只是前往附近的景点或乡村。同时，新冠病毒疫情复燃，对在网上购物的递送也有很大影响。据中国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清明节长假期间收到和递送的物件比去年同期减少了约 13%。 不过目前不清楚主要原因是消费者需求减少还是送货受阻。此外，4月6号公布的财新中国服务业指数大降 8.2 个百分点至 42.0， 而近日公布的3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也只录得 48.1， 比2月下降了 2.3 个百分点，两个行业的指数都是2020年3月以来最低。这两个行业 PMI 明显回落，拖累了三月财新中国综合指数下降 6.2 个百分点，只有 43.9， 也是2020年3月以来最低，显示此轮疫情对经济活动影响较大。采购经理人指数以50为分界，高于50表示该行业处于扩张状态，低于50则说明该行业进入收缩状态。这一走势与国家统计局 PMI 一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月制造业 PMI 录得 49.5， 下降 0.7 个百分点，五个月来首次落入收缩区间。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下降 3.8 个百分点至 46.7， 综合 PMI 产出指数为 48.8， 低于2月 2.4 个百分点。财新智库的高级经济学家王哲在解释数据的声明中表示，受疫情影响，制造业和服务业活动三月都有所减弱，同以往疫情爆发一样，服务业受到的影响大于制造业。他还表示，政策制定者应当关注易受影响的群体，提高对关键行业和微型及小企业的支撑力度，以稳定市场预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日前强调，要用最短的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但各地疫情仍然严峻。4月5号新增20400多起新冠本土感染个案，重灾区上海的疫情继续扩大，本地病例连续两天单日破万，并且再创新高。有专家认为，以中国的国情要实现清零十分渺茫，但基于政治考量已不能走回头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完成全市快速检测及核酸筛查的上海感染数字屡创新高。上海市卫健委公布，当地4月5日新增311宗新冠本土确诊，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则有16766宗，大部分无症状感染个案是在隔离管控中发现的。这是上海连续第二天单日感染个案突破1万起。上海市疫情防控小组决定6日起全市在进行新一轮核酸或抗原检测，目的是把上一次筛查发现的阳性个案收治之后再做一次筛查。同时，外卖车手等一线工作人员同日起要每天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及一次抗原检测，得出阴性结果才能上班。上海临港方舱医院5日正式开舱，提供接近14000张床位，其中一半已经开放。上海的国家会展中心也将改建成为方舱医院，可以提供超过4万个床位。 上海从3月28日起展开分区封控。4月4日，当局向全市近2500万名市民进行核酸检测。连日来，上海全市实施封控管理，除因病就医等外，严格落实足不出户。当局表示，新一轮疫情累计超过73000起确诊，这个数字高于新冠病毒最初爆发地湖北过去两年的数字。官媒《环球时报》6日报道，中国十多个省份已派出380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上海，在治疗病人、核酸采样和实验室检测等方面提供支援。解放军也抽调2000多人到上海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报道引述专家说，这次驰援上海的医护人员规模可与两年前的武汉匹敌，但两地抗疫有所不同。首先，上海疫情暂未出现死亡病例，跟武汉两年前相比，重症病例明显下降，不过疫情规模就更大，感染人数也更多。由于临床症状减轻了许多，现实的病例比武汉更难发现。此外，武汉爆发疫情时，各界要面对未知的恐惧，但现在防疫专家已对新冠病毒更了解，加上全球经验反映出接种疫苗的话，病毒杀伤力会明显减弱，两者加起来形成武汉时期没有的心理优势。另外，现在的技术能力，譬如核酸检测力量已远超当年的武汉。当时武汉每天的核酸检测数量不足1000，大量病人无法确诊。现在上海的情况完全不同，还有现在采样和检测人员的经验已更丰富，流程更规范。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4日在上海查看疫情防控和核酸检测工作时重申官方的立场，强调要努力用最短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目标。可是严峻的疫情使外界日益怀疑清零是否只是美丽的口号。近日有自称是上海医护的网民留言，认为不应用上大量资源，譬如大规模动员医护和防疫人员协助封控，以及大量新建方舱医院去隔离轻症病人等。更称当地因过度防疫而死的人比起因新型肺炎病死的人还要多，质疑是否还要坚持动态清零。中国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雷正龙6日在记者会上回应，
从严从紧采取隔离管控封控筛查等核心的措施，在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引发的本土聚集疫情方面，是一来是有效，是科学必要的，可以实现动态清零的既定目标。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对美国之音表示，从目前奥密克戎和新病毒传染力强的发展规律来看，中国要实现清零的几率几乎是零。
除了您说的传播力特别强的一个特征之外，它还有一个隐匿性和滞后性，无症状感染者特别的多，很多人感染了并不知道自己感染，传播给别人的可能性就很大嘛。你不可能对全国的每一个人每一天都要进行检测，对吧？当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的时候，那很多的无症状感染者或者是说滞后的那种感染者，他已经把这个病毒传播出去了。
中国卫健委6日表示，直到5日全国有12亿4300多万人完成全程接种新冠疫苗，占总人口超过8成8。60岁以上老年人接种人数2亿2400多万人，完成全程接种的有2亿1200多万人。外界则提出质疑，既然众所周知，疫苗有助于减低重症率和死亡率，为何中国仍要把资源花在动态清零呢？任瑞红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大陆以科兴等灭活疫苗为主流，被认为对奥密克戎等变异株能提供良好免疫保护力的 mRNA 疫苗还有待临床试验。
中国它的这目前的一个就是疫苗的制备技术来说，它去做 mRNA 疫苗，就是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个成功的产品是基本上是不现实的。它只有可能是跟外国的跨国企业，比如说辉瑞和莫德纳来合作，但是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首先 mRNA 疫苗的你知道运输它是非常超低温，生产工艺也是非常的复杂，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基数，每个人打两针或三针的情况，这费用从哪里来？
奥密克戎杀伤力相对有限，但中国对动态清零仍毫不放松。有评论认为，中国担心的是若撤销封控措施，病毒会迅速传播，新冠个案大增会导致医疗系统崩溃，甚至演变成政治事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前高管任瑞红也认为，中国对抗这场世纪疫症已演变为政治博弈，
他们在操纵这些事情的话，把这个病毒就是恶意的进行传播，或者造成社会的大规模的动荡，医疗系统的崩溃，死亡人数上升等等，这些动荡的因素所有的人都会归罪于习近平，他一定会坚持这个动态清零的这个政策。但是目前这个整个的就是全国这种防控长年累月的这种高压状态下，基层官员的疲惫就是会对他的这种整个这个政治的一个形势造成怎样大的冲击，其实还是未知数的。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拥有高超音速导弹将大大强化澳大利亚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以遏制来自外部的安全威胁，帮助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
莫里森星期三在一场记者会上说，澳英美三国将一道努力共同研发最尖端的军事技术，这对澳大利亚及其盟友的国防安全非常重要。一天前，美国、英国、澳大利亚领导人宣布将通过去年9月设立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一道研发高超音速导弹。三位领导人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今天承诺就高超音速与反高超音速电子作战能力开始新的三边合作，并扩大信息分享，就国防创新深化合作。中国和俄罗斯都在快速发展高超音速导弹，这种导弹速度极快，目前的导弹防御系统无法拦截。澳英美整合研发能力，共同研发高超音速导弹，将有助于抗衡中俄的威胁。三国领导人的联合声明说，我们重申我们致力于维护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和一个自由开放的亚太。北京针对澳英美三国的最新举措提出批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星期二警告说，这些措施可能会导致乌克兰冲突，这样的威胁重新在世界其他地方重演。
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一项价值$95,000,000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技术协助方案，并向国会作出报备。台湾方面对此表示欢迎和感谢。
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星期二在一份声明中说，这项军售案包括提供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训练、策划、部署、操作、维护，并提供相关设备、零部件和后勤安排，称相关军售案将有助于维持接受方的导弹部署密度，确保防空系统的备战状态。接受方将利用这项能力遏阻地区威胁，强化本土防御。声明说，这项军售不会改变地区的基本军事平衡。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张纯涵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称，这是拜登政府上任后批准的第三项对台军售案。台湾政府对此表达诚挚感谢，称此举再次展现美国政府持续落实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中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台湾也会持续展现自我防卫的决心。台湾国防部也发出推文，对美国批准最新一项军售案表示感谢。在中国大陆的中共政权视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宣称会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统一，并不断警告美国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否则将会自食其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三说，美国对台军售严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发展利益，严重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与稳定。他说，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决捍卫自身主权安全利益。
香港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星期三4月6号宣布请辞，同时宣布参选下届行政长官。
稍早前，特首林郑月娥收到了李家超的请辞，此举为这位竭力为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而受到中央青睐的前保安局局长宣布参选下届行政长官铺平的道路。在香港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星期天开始后，林郑月娥星期一才宣布不竞选连任，目前没有其他人宣布参加5月8日的所谓选举。李家超预计将作为北京内定的唯一候选人，轻松成为香港下一任特首。当地媒体注意到，多位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成员星期三被北京中央政府驻香港的联络办公室约见。全国侨联副主席卢文端离开中联办后对媒体表示，在中美博弈下，强悍的李家超是下届行政长官的好人选。稍早前，卢文端在报刊发表文章说，美国和日本不断攻击香港新选举制度，下任特首人选必然是能够顶住英美压力、坚定不移和义无反顾落实香港国安法的铁汉子。其他多位政坛高层人士也纷纷表示支持李家超成为香港新特首。林郑月娥自称是因为家庭原因不寻求连任，但此前北京公开批评他领导的特区政府抗击疫情表现不佳，为他不能连任做出了预告。迄今为止，香港740万人当中，超过100万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大约7500人死亡。尽管有关数据不比其他国际大城市更加严重，但香港疫情被人们视为效仿中国大陆动态清零政策的失败，并令北京感到尴尬。林郑月娥星期一说，每届特首都要履行自己双责任制，也就是同时向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负责，把握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并称自己在任内四年面对了前所未见的挑战。警察出身的李家超去年才升任政务司司长，此前他并无全面管理政府部门的经验，但在担任保安局局长期间，强力镇压2019年民众反送中示威活动，之后又大力为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并获得中央青睐。人们担心，如果他担任下届行政长官，香港人曾经拥有的相当程度的自由度会进一步收窄。
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客座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许成刚1950年出生在中国，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长大，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多年来，他的学术兴趣是重大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制度问题，尤其是中国的问题。在许多人抱怨当今中国正在经历第二次文革、大学教师人人自危、不敢认真教学之际，许成刚认为，对有上进心的当今学子来说，他们的学习条件比他那一代人还是好多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专访许成刚博士的第三部分，谈严峻的制度和严峻的教育问题。
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之后，许成刚博士多年来任教于美国、英国、韩国和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比较研究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和制度问题，成为他的日常功课。许成刚的研究常常得出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的发现，例如2017年在中国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许成刚写道，中国的劳动力比发达国家还贵，贵得多，工人却没有拿到多少钱。例如在2007年在中国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许成刚博士写道，中国的劳动力比发达国家还贵，贵得多，工人却没拿到多少钱，成本是压在企业脑袋上， 企业也没拿到，因此是国家拿走了。所以我们看到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率连续20年超过 GDP 增长率，如今仍然如此。所以政府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导致劳动者和企业承担了巨大的制度成本。这种情况在西方的政治学当中叫做 kleptocracy， 翻译成中文就是窃国政治体制。许正康博士写出这些很厉害的话，当时为什么能在中国发表？许正康博士的回答是：
我先解释一下，就是我刚才你这个念到引用的，就是我当初的这个数据是从哪来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他可以发表，跟我的数据从哪来有关系。这个数据呢，都是国际上相当权威的机构核算出来的。然后呢，这个就是不是我说的。然后这些国际的机构呢，都是商业机构。这个商业的机构呢，都是中国的商业以及跨国公司都要看的，就是他们的数据都要看的。然后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数据什么意思？就是当这个说到就是中国的劳工成本高和低，是怎么核算的？是什么意思？他这个核算方式呢，是按照你的那个产品来核算的。就是说，比如说造一辆汽车，你用了多少人工？你的人工的成本在你的汽车里占多少比例？是这么来的，就是它是每一个都是按相同的产品，比如说同样的汽车，人工成本在中国是多少？同样的汽车，这个人工成本在日本是多少？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很贵，但是呢，他们就发现呢，在中国反而人工成本花得更贵，就是比起日本、比起美国来、比起欧盟来更贵。那这什么道理呢？这个道理里边其实就有很多，里边就是包括了就是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很低，劳动生产率很低，它不意味着说这个工人三下两下就弄完了，跟日本人一样几下弄完了，然后这个付了他很多钱，不是这样，而是劳动生产率很低，他搞半天搞不定，这个或者还返工什么什么，这是一个部分。还一个部分呢，就是和劳工相关的企业要承担的负担，那就是各种费啊，各种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就是你这个劳工自己拿到手的收入，那只是这个劳工成本的一个部分，可能是很小的一个部分，大部分的成本是压在企业脑袋上的，不是劳工拿到家里的去的钱。所以呢，当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呢，我讲的实际上就是整体上来解释，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这个家庭收入是家庭收入占 GDP 的比例是世界上最低的。那么和它对应的是像一个镜子，镜子里的另一面就是中国的政府的收入占 GDP 的比例世界上最高的。所以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内需不足呢？是从这儿来的。那么就是你刚才引用的东西呢，就是我在讨论这个部分。那么这个部分呢，就是我想他能够这个公开的发表呢，我认为啊，是因为我这个是相当的客观和有科学性，我的数据的来源都是国际上的权威的商业组织，而这些商业组织都是他们自己要看的。但是如果我要把这个内容把它高度简化，变成了一个很政治性的这个表达方式的时候呢，那一定早就进了。这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呢，在中国呢也是个动态过程，就是当年的时候呢，比起现在呢，还是要宽松的，现在就越来越紧了，所以越来越紧的情况下呢，就是原来可以表达的也慢慢就不能表达。
在当今中国，在学校教学环境日渐恶化之际，在中国的新闻出版的禁锢越来越紧之际，现在的年轻人的学习条件比许成刚成年时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如何？ 现在的年轻人是否还能通过自学成才？许成刚的看法是，
我把顺序倒过来讲可能容易一点，就是这个如果是拿今天的学习条件和文革时候对比，哪个更恶劣，我想这个比较简单，就是当然文革更恶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文革的时候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该上学的年轻人没有学上，都在大多数在农村，一些在工厂，还一些在军队，就是大多数人是没有机会上学的。然后呢，书也是那个时候呢，这个可以读到的书非常非常少。现在呢，虽然情况比起这个几年前越来越不好，但是仍然还是这个可以读到的书还是很多。那个但是呢，如果把今天和那个时候对比呢，中间很可能有一个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很可能的一个差别呢，就是当年呢，这个由于文化革命的原因呢，就是在年轻人里有少数人对这个当时的党中央的宣传从深处产生了疑问，对他产生了怀疑，对这个制度产生了怀疑，所以当他深刻的对他的宣传和制度产生怀疑的时候呢，他是自己在寻找答案，在寻找出路，而不是单纯的为了就业，不是单纯的为了读书。那么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人们的探索呢，会走得远。就是如果人这个学习呢，其实里边自动的就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学习是为了什么？就是如果学习就是为了升学，如果升学就是为了找工作，那么这个动力呢，就是相对的比较机械，这个它就很依赖于这个升学对它的要求是什么，找工作的对它的要求是什么，那么这个大多数人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但是呢，如果人想要寻找的东西超过了这个，那么他就走得就远了。所以呢，为什么在文化革命人已经没地方读书了，没可能升学了，没可能靠这个学习还能找到工作，在那个情况下还是有少数的人能够这个学习而且走得很远，原因就是因为他没打算用那个去升学，没打算用那个去找工作，他是只是为了或者满足他的好奇心，或者他觉得他有什么志向，他有什么兴趣，是为了这个他就走得远。就是其实呢，就是在这个文化革命结束的时候，或者叫做改革开放的早期，中国产生了就我们这一代人里啊，产生了相当一些有创造性的人，这个表现的特别突出的呢，在科学上要少一点，因为科学更难，更突出的是在艺术上，比如说中国的最好的作曲家几乎都集中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导演，这个各种导演演员，这个艺术上艺术对美术绘画雕塑等等等等，就是产生出作家写诗的写小说的，就是一大群人产生在那个时候。那么奇怪和不奇怪都在这儿了，就是说他这个他不是为了升学，不是为了找工作，是为了自个儿的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自己呢，就是这个体会就很深了。所以如果我们讲到今天的年轻人这个他的学习能不能走得远，那么虽然今天这个学习的条件比起几年前来逐渐的在变得不太好，但是呢，如果人有好奇心，好奇心非常非常重要，就是你要是不好奇就已经没可能了，就是如果人有好奇心，有这个探索的欲望，探索任何东西都行，无论探索是什么，这个有探索的欲望，有好奇心，那么在今天呢，其实仍然 还是有很好的机会。我这讲一个具体例子。这一个具体例子呢，就是这个两三年以前，有这个政治学的同事啊，在北大清华做了个试验。这个试验呢，就是发给这个北大清华的这个学生啊，本科生和研究生，给他们免费的 VPN， 然后呢，就是记录给他免费的 VPN 几十天之后，看他们做了什么，然后让他们感到非常吃惊的就是，大多数的北大清华的学生没有使用 VPN 做任何有意思的事儿。那么这个呢，这就是一个很不幸的发现，很不幸，就让他们很吃惊，很不幸，因为给了他 VPN 意味着就是说，他从原来这个网络有阻碍，变成了他可以跨过那个阻碍去了解他本来不太容易了解的世界，但是他们没兴趣了解，他有了这个工具他也没兴趣，就不是说所有人，而是说多数人。那么这个就是很不幸呢，就是说这多数人很不幸，那少数的人呢可以很有成就，就是说今天的少数的这个有兴趣有好奇心愿意探索的人，那比我们当年文化革命的时候的人要条件好的太多太多了，要容易的太多了，只要你愿意干，你就是有还机会还是很多的，就是怕你自己没有兴趣不愿意干。
在港版国安法实施将近两年，造成香港白色恐怖的肃杀气氛下，香港国安警4月6号拘捕前工会组织香港职工会联盟前副主席邓建华等6名声援其他被捕民主人士的活动人士，指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香港警方引用港英时代指定的香港法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第9和10条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周三一早拘捕邓建华等6人进行调查，警方并查抄了这些人的居所。警方称这些活动人士涉嫌2021年12月到2022年1月期间，在不同法院包括高等法院、西九龙裁判法院等旁听案件聆讯时，故意作出滋扰行为，严重影响司法庄严和法庭运作。据港媒报道，2019年下半年爆发大规模反修例的反送中民主运动之后，数以千计的活动人士和示威者被当局拘捕，引发出大量与这次社会运动有关的所谓刑事案件，而律政司将大部分案件外判给私人大律师担任代表政府的检察官。报道称，部分外聘大律师在庭内外被一些旁听人士滋扰。法新社报道说，通常所谓的滋扰法庭是按藐视法庭方面的指控处理，而此次当局却选择作为国家安全犯事处理，启用煽动罪。而警方在声明中也没有说明这些活动人士的哪些具体行为被认定涉嫌触犯煽动。报道表示，香港法庭的聆讯多数对公众开放旁听，支持民主的活动人士有时会鼓掌或喊几句话鼓励被告。在周三的拘捕行动前，香港的法官主要是批评一下旁听者，警告他们可能触犯藐视法庭条例，但从来无人被拘捕过。香港职工盟的前副主席邓建华早在6天前的3月31号就被警方国安处以涉嫌未有根据社团条例向警方提交资料为由上门带走协助调查，当日获释，但被收走有关旅游证件。自港版国安法生效后，至少50多个民间团体和组织被迫关闭，超过170位知名的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新闻记者、学生等遭到拘捕和起诉。香港民主派被完全排斥在立法会的政治体制外，包括《苹果日报》、《立场新闻》等
亲民主的媒体因被政府冻结资金无法运作而被迫停刊，一些政治人物也被迫逃离香港。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